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从亲自到甩手习近平，清零溃败如何向国人交代；二，中国疫情黑洞深不可测，世界担心再受殃及。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从亲自到甩手，习近平清零溃败如何向国人交代。始于两个亲自，终于两手一摊，习近平从严苛清零到彻底躺平，令国际社会困惑，也使中国民间目瞪口呆。著名作家刘心武说，突然间就哀鸿遍野，天下缟素，人世间一夜开启地狱模式，人们经受的是苦难灾祸，涣散的是精神士气，关键时刻听不到李显龙那样的苦口婆心的声音，看不到泽连斯基坚毅的表情。疫情大爆发以来，习近平尚未就政策逆转发声，但是官媒开始强调，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机，防疫政策科学主动可控，并鼓动民众感恩政府。那么中国防疫政策惊天大逆转能否自圆其说？海外媒体和民间舆论如何评价习近平？他会不会因清零烂尾导致疫情失控而受到追责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你好。
许博先生啊，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两副民间对联，一副呢是上联是封城不管饭，下联解封不管药，横批制度绝对优越。另外一副上联呢是始于两个亲字，下联终于两手一摊，横批是收放完全自如。有人说这两副对联呢就道尽了人民对于过去三年来从严苛清零到彻底躺平这一场闹剧的这个不满。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建立博士，您怎么看习近平防疫政策的这个惊天大逆转？
对，这个习近平防疫政策的逆转显然是白纸运动的直接结果。但在这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接近三年的清零封控政策，在这种政策之下呢，各种灾难的出现，而且与国际社会的这个应对疫情的方式相比，中国的这种清零封控就越来越显得不科学，反常识啊，这个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灾难，肯定是不可以持续的。所以在二十大之前呢，人们忍了，人们大家都知道，好像和中共签了一个不成文的这个契约，就是说你看你的二十大，你需要封控，你需要控制社会，你要控制一切，那二十大以后总是可以放开吧，对吧？你二十大比病毒更毒，那至少是暂时的，你总是要过去的。但是没想到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所显示出来的恰恰不是放开，而是要继续的封控。因为未来还有一个三月份的两会等等，还有政治上的维稳和这个疫情上的封控，这两个需求结合起来，人们看不到希望，所以这个发生了这个白纸运动。白纸运动这个展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信息呢？就是人们的这种不满，虽然对中共对习近平有恐惧，但是恐惧可以在某种情况下一下这个巨降而产生巨大的社会震动，对他的政权也产生了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不得不放开，但是放开以后马上展现的是另外一个景象。这个景象很多的人已经警告过了，就是你在过去的三年内没有把资源用在提高集体的免疫能力上面去， 用这个花在完全不应该做的事情上去，所以整个的中国社会对于疫情并没有很好的准备啊。一旦放开，那马上出现的就是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的剧升，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而习近平呢，进入进退两难，进退两难呢，从现在这几天的他的应对，就是中共的应对，可以看出来，就是习近平可能在这种进退两难中看到了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硬死的硬死，赶快打到高峰，赶快的过去，然后达到正常。然后而且这次的这个受害者基本上是老年人，然后这样对于疫情以后他迅速的恢复经济可能带来更好的一种条件。所以我觉得他怕他新的赌注赌在未来，他可能在半年内或者在明年能够经济反弹上。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今天大逆转可能跟习近平的这个刚才杨博士说的这个盘算有关系啊。但是这个大逆转可就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动荡。著名作家刘心武说啊，他在深圳突然间就哀鸿遍野，天下缟素，一夜间开启了地狱模式，人民听不到李显龙那样苦口婆心，看不到泽连斯基那样的坚毅表情。请教纽约于平博士，人们在这个时候需要听到看到的是什么？为什么习近平至今对疫情大爆发一言不发呢？
对，我同意刚刚杨博士的一些观点，就是说这一次疫情那个政府采取的就是放开的时候呢，并没有配套的措施。其实我们看国内看国际社会吧，那些不同的国家在过去三年抗疫过程中间采取的这个所谓的按照中国讲法的躺平政策，其实是一种有秩序的、有应对的科学的防御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呢，他们必须要看到走出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出路或者路径，那也就是说提高那个每个人的这个免疫能力，降低最大程度的降低社会成本，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如果是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因为我们一直说疫情本身看上去是一个灾情，但是这个灾情本身它蕴含着很多次生的灾害。这个次生灾害就是说经济如果衰退的话，导致很多人不是因为疫情而丧失生命、丧失健康。所以呢，整个防疫一套科学的体系呢，是靠各类的专家、经济学家，那个当然是公共卫生专家以及这个流行病专家在一起共同谋划，然后呢，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一次我们看中国的这个疫情的放开呢，它是一种突然式的、没有预案的这样的一种放开，所以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个感染。那么大面积感染以后呢，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是出现了，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自己政府也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医疗资源是不够的，应付大规模的感染是不够的。那么其实在中国有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呢，是可以为这个未来最后一次放开或者为最后开放做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大好的时机呢，这两年半的时间其实并没有用来做好好的预案、做好好的准备。所以这是造成了一下子全社会大面积感染。我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都感染上，然后呢这个而且呢有一些那些亲属啊都为此而去世，所以这是个非常惨痛的一个现实。
好的，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他们在回应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们发表了下面这些评论，我们选读一些。首先是还政于民，中国官媒吹嘘了两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一夕间崩溃，似乎呢以为反正全世界都已经与病毒共存，中国自然也可以，殊不知中国一直批评西方的向病毒投降根本不是西方与病毒共存的真正政策，人家是做足了准备之后精准抗疫才与病毒共存，反而中国在毫无准备情况下真空开放才是彻底的向病毒投降。另外一位车震界的精英他说，三年前疫情突然爆发，谁也不可能提前准备，买不到口罩很正常，三年后好多国家已经放开很久，明明可以借鉴国外放开后的经验，却连一点准备都没有，突然放开导致民众买不到药啊，买不到退烧药，医院发热门诊排队好几个小时，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公仆给人民做的好事情吗？另外一位海上生明月 美国死于新冠人数达100万之多，美国两党有人会被追责吗？另外一位叫瑞，他说看到一群无知粉红笑美国死100万，粉红不知回力标已经回归，死的可能不止100万这个数目。我们刚才给大家选读了一些评论呢，正反两方面的这个啊，就是说各种观点都有啊，我们听一下先，然后呢我们下面讨论当中呢，我们请专家介入啊，给我们做一个点评。习近平至今为止一言不发，但是官媒没闲着，没少说话啊。最近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开足马力，营造呢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把握时机，疫情防控始终把握主动，收放自如这样一种舆论。民间呢一些感恩祖国、感恩政府把这三年把我们保护的这么好，这些视频呢也应运而生。我来请教杨博士，习近平的著名主张呢是中国建政前30年和这个后30年不相否定，那么现在他会不会延续这个逻辑，提出清零和开放互不矛盾，这种说法能不能自圆其说呢？
他无可置疑的要这样做，但是能不能自圆其说，这也是非常显然的，显然是不能够自圆其说啊。文革前30年和文革后30年的这个完全矛盾的这样的这个政治走向，在习近平这里达到了一种政治的平衡。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自己个人的政治成就，因为正因为他把两个互相矛盾的东西都成为政治正确，使得他在政治上的运作啊就更加游刃有余，至少他觉得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政治正确的，往左走也是政治正确，往右走也是政治正确。那回到疫情上来看，那很显然中共的宣传是强词夺理。刚才于平博士也分析了啊，很多的这个专家也都做了很多的分析，而现在的事实证明，恰恰证明的是官方宣传的对立面，正恰恰是习近平没有把握这个时机啊，没有运筹帷幄，然后带来了今天的这种局面，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的准备，造成巨大的这种灾难。而这个宣传很显然，他要逆转他现在的退势，因为这个在疫情的事情啊，尤其白纸运动，习近平可以说掉下神坛，人们对他的恐惧降低，对他的尊敬降低，他的威望急剧地的下降。那他要做的事情当然是要进行逆转。进行逆转的方式呢，就是把不同的互相矛盾的东西硬给它拧在一起啊，把它叫做矛盾的对立统一啊，然后呢就是把两个矛盾的东西，他做的两个错误都政治正确化，这样他就没有错误了。当然这种宣传能够进行当然是在中共严厉的控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到。但是长期的控制言论自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我们不可不承认，就是说这种宣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好的，那么中国一些民众呢，把仓促放弃清零政策之后出现的这个疫情大爆发归咎于之前的白纸抗疫运动，似乎习近平从善如流，采纳了人民的批评和建议，所以才有后来的疫情失控。我来请教于博士，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世卫组织都出面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早在12月7号中央防控政策逆转之前，疫情在许多地区包括北京就已经蔓延开来，所以习近平实际上是在清零失败之后无奈躺平的。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呢这两个原因都存在。一个就是说呢，大家从流行病学这个规律上来看，不可能12月7号一开放就造成如此大规模如此迅速的这个社会传播，就是那个病毒的传播，这是一个从流行病学观点。那么只能合理的解释就是说前面已经在悄悄的这个潜伏或者在流传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可否认的。否则就中国就像有些网上的这个阴谋论所指出那样，否则你就要解释成为那样一种阴谋论，就是说有人散毒，
对，
就是说有人甚至 post 一些这个图片啊，说这个正有飞机在散毒啊，或者是地下水自来水里面有毒啊，有那个病毒。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合理的解释的话，那没有阴谋论的话，就是说你已经扩散了。但是刚刚杨博士说的也很非常正确，我觉得就是说白纸运动广泛的社会抵制给政府呢，最后不得不放开呢，就是最后一击，所以导致他呢最后不得不放开。可是呢，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又反而给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一个感觉，说啊，这个放开是导致这个大规模流行的这样的一种罪魁祸首，于是说有的人迁怒成这个什么白纸运动导致的。那么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信息不透明不公开，我防御体制整个是黑箱作业所造成的。我觉得呢，我同意世卫组织一些国际的专家的分析，并且我自己个人也曾经怀疑过，就哪有这么快，应该是按照流行病学的原理，它应该是流行一段时间，很多国家都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以后达到峰值，现在北京显然没几天就就是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达到了峰值，甚至还要再更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说明他严厉的风控政策本身是不可行的。当然白纸运动呢，给这个最后他不得不下这个决心去放开了最后的一个压垮骆驼的一个稻草，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合理的这样解释。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啊，看一下网评。有一位叫 Ben W， 他说，当跟你解释中国人口密集放弃清零政策会引发巨大健康危机的时候，你们说病毒只是流感，不要夸大吓唬人民，要民主要自由。当如你们所愿，面对毒性已经稀释到大多数人都可以应对的事实，选择放开，你们又说呢，这是不顾及人民生命安危，是推向黑洞，是向世界放毒。你们从来都不爱中国人，你们憎恨中国人的幸福。这显然是啊，这个不同意啊我们专家的观点。另外一位呢叫 Annie Hester 这位网友呢，他说放开是大势所趋，虽然晚了点，但这种两手一摊式的放开暴露的中共的治理能力低下，制定任何决策时从来没有从底层人民的这个角度出发，永远都是懒政一刀切啊。另外一位呢叫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清零政策从现在看也是利大于弊，你们也不能否认前两年的成功，当全世界都在发烧的时候，中国正处于两年平稳期。好的，刚才我给大家选读了这个不同的一些观点啊，我们这样，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那么就请两位专家呢就刚才我们选读的这样一些评论呢做一个简要的回应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呢是我们这次看到就是我们的针对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节目预告呢，很多观众呢有就是Ben W 这位网友的那种说法，就是说呢，我们当年封你们批评，现在我们放你们还是批评，那么这种批评公正吗？我想请两位专家简要的呢，就这种观点给我们评论一下。首先杨博士，您怎么看我们这位 Ben W 的这种看法呢？
哎，这种看法呢，似乎是有道理，其实是啊没有道理。中共的宣传讲说习近平的防疫政策是收放自如啊，这不是跳舞蹈，这也不是做体操，没有收放自如这件事，任何国家都没有做到收放自如。因为疫情是一个新东西啊，尤其是刚开始对它的特征习性都不了解，疫苗也没有开发出来，所以各国呢都可以说是手忙脚乱。那中国在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时期他这个掩盖真情误导世界这一段我们就不讲了。那从武汉封城这一段开始讲，那个时候采取封城的政策也带来了很多的抗议不满，也有一些次生的灾难，但是总体来讲在那个时期因为对疫情的不了解，用封控的政策有了正面的一个结果。而恰恰就在那个时期，习近平把防疫和 这个完全的政治化啊，这个封控清零是他的伟大英明政策。
嗯
啊，然后呢又和中国的制度的优越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成了一个不能改的东西。那在过后来的这两年半的时间内，国际社会对科学界对疫情病毒越来越了解，这个疫苗也开发出来了，整个的这个可以说国际社会开始了一种精准这个防疫的这么个阶段，慢慢的放开，慢慢的恢复正常。这就是刚才于平先生所讲的，有个有秩序的整体的一种规划式的啊这样的一个放开。而恰恰是中国在坚持清零政策，是习近平的伟大英明，是这个是中国政策的优越性。这个用所有的资源在进行核酸检查和进行封控上，再加上这几年有很多的政治任务，最大的政治任务就是二十大，二十大是需要进行社会封控的，这就两种封控结合在一起。我就说它是完全的防疫政治化，造成了贻误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贻误了过去的两年半来提高这个集体免疫能力的那么个机会，而这就造成了目前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清零封控的批评，这批评是正确的。
嗯，
因为世界已经证明了这是反科学反常识的不可能持续的一种政策。那另外你放开以后就展现了你过去的两年半的一种错误，这个也是必须批评的。
嗯，
这没有任何矛盾。
好的，于博士您怎么看？
对，我简单的说来，其实中国其实呢，那个我们有这种感觉的话呢，他们是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刚刚杨博士提到的，就是说新冠病毒这一次是对大家呢是个新的东西。那么西方在整个这个防疫过程中间，实际上通过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以及这个科学的发展来进行防御，而中国呢，实际上是通过了一种最原始的方法，所以是封控。完全是把这个中国跟世界隔绝的方式，这个方法在初期是有效的，我们不能够回避这个现实，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它带来的社会的这个代价也是非常大的，这造成就是包括这个对不光是对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在全球化经济情况下那个冲击很大。那么当然中国如果你要走一个完全彻底的一个永久性的封闭，也许中国还能维持，可是呢大家知道的过去的这几年发展，世界各国已经发现了一条有效的抗疫道路，所以呢通过这个免疫集体免疫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就是把这个病毒呢实际上已经是演化成为一个对人们健康非常就是损害比较小的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呢，那么中国就面临要开放。那么中国面临开放的话，它需要重新吸取西方的防疫的经验，但是在这一点它没有吸取，他走的还是一条就是刚刚讲的毫无预案的、毫无这个配套措施的一种突然放开。那么当然这个造成的这种损害，作为一个公民来讲，你批评他我觉得完全没有疑问，并不是说国际上批评也好，国内批评也好，是一种前后矛盾，完全没有矛盾。如果你把这两个事实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它的逻辑就是说政府它提供的一种社会性的服务在什么地方，其实我并没有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是恐怕是最关键的。
好的，那么这就像许多啊，这个评论人士认为的那样，你放开没有人反对，但是你不能在连退烧药都没有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放开，所以说你一点准备没有的放开是不可取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节目的讨论啊，这个清零大溃败以及及其这个后果，这个清零大爆发呢，我们看到呢是给这个中国造成的这个经济啊、社会啊、政治上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尤其是我们考虑到呢，中共二十大刚刚结束一个多月的这个时机，这就不能不说呢，习近平连任和独裁的这个合法性正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他需不需要对国人有一个交代呢？他将如何提出过去三年这个疫情防控的这个宏伟叙事，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刚才我们已经部分的这个触及到了这个题目，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呢，他不可能给国人一个交代，说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坚持清零政策，今天为什么我要躺平，他不可能做这种交代。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动这个宣传机器啊，进行一种这个理论的塑造或者用宣传的塑造，来证明两件直接矛盾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呢，中共是有他的这个方法啊， 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呢，习近平他的权威威望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作为习近平的过去我们所了解的他的这个性格，他不可能去接受这种事实，所以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反扑，就是要逆转。那至于说怎么反扑怎么逆转啊，大家还在拭目以待。我们能够想象的只能是从历史中去找一些这个例子啊。那么比如说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以后啊，再加上以前那些政治政策，这政策的这个失败，他在党内上层的威望啊，这个下降。那当然，他当时也遇到很大的这个压力，甚至在党内有一定程度上的检讨。当然，民间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过后以后，他就开始这个处心积虑伺机反扑。那反扑的方式呢？当然，一个就最主要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啊，在前面当然还有这个四清啊、社教等等这些运动啊进行反扑。那习近平现在他不可能做到像毛那样，但是他一定要想办法反扑。反扑能够想到的，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第一个经济上反弹是他可能看到的一种希望。现在他之所以完全的躺平，实际上对他来讲，从这个经济的这个计算上可能是合算的啊，迅速的让所有应该感染的都感染，迅速的达到一定集体免疫，该死的都死，而死的都是老年人。而这个疫情一过后，经济上减轻了对老年人这个抚养的这个负担，那经济上的反弹可能是他重建功绩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可能是他的希望。另外一个就是他一定要伺机进行政治报复，这个政治报复要对于白纸运动的一些领头人，甚至可能党内支持白纸这个那种运动的同情的人，可能要进行政治上的报复。因为不然的话，他没办法重塑一种政治上的恐惧。一旦政治上的恐惧不存在，那他的这个统治就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在伺机进行反扑，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进行政治宣传，把两件互相矛盾的事情都说成是正确的。
好，那么很多人呢都把过去三年的这个疫情防控灾难比作三年大饥荒啊，1959到1960或者是61年这样的一个三年的大饥荒。那么以毛泽东当年的威望，他还要面临7000人大会的质疑和这个清算，并因此据说退居二线。所以习近平如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并面临什么后果，这是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会不会因此受到追责呢？
当然，在中国现代的一个体制下面，以及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不可能追究他的责任。他在这个政权的安排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集体已经替他的所有的政策背书了。所以呢，要清算他个人的这个责任，其实是不会在现在这个政权下发生的。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觉得呢，恐怕大家都应该关注，而且很多人已经关注到，就是习近平在过去执政的10年当中营造出来，通过他的体系营造出来那一种他的非常正确英明的这样一个形象，决策方面这种个人形象也好，或者他的这个能力也好，那一种神话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向了神坛。换句话讲，这一次清零的失败，以及这个经济的极大的滑坡，白纸运动在人们百姓的心中吧，包括在党内高层以及是基层都发生了一个很根本性的逆转。这个逆转就是人们都很开始怀疑，如果说以前他们是相信习的一些做法的话，现在这个怀疑已经普遍的流传，它就跟病毒一样，也是非常快的迅速的蔓延。所以这是他将来执政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因为过去大家对他的政策恐怕出于一种各种原因吧，高压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宣传机器开动以后，他的基层的支持也好，这个大家不可否认，他在基层是受到相当大的普遍的支持的。但这一次这种怀疑一下子迅速蔓延到基层去了，那么这样的话，他将来执政的这种合法性以及他执政的这个难度，包括他出台政策的执行的这方面的成本都会大大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关注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呢，在中共现存的专制体制下，追责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是习近平神话无可避免的这个被 戳了个大洞，也可能呢这个神话维持不下去了。好的，我们现在呢最后我们来选读一些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他们的这个看法。首先呢是Alex on the way， 他说追谁的责？特朗普拜登统治下死了那么多人，追谁的责了？美国之音颠倒黑白，赶快去追老年痴呆的责。兜兜他说，皇帝加教主追责是不可能了，甚至连古代皇帝下这个罪己诏那样的这个对不起啊，我们现在下罪己诏那样的表演也不会有，尤为可恨基层那些随魔起舞帮忙洗地的，真的配得上所有的天灾人祸。 Alex 他说，问美国因疫情死了那么多人，拜登和川普会被追责吗？ Philip 是神，他不需要交代什么，也没有人能让他交代，缺乏监管机制。另外一位叫敏，他说，在一个地方追责老虎的人会先被老虎吃掉。好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我们这个聊天室里的大量网评也进来了。对不起，我们现在时间剩下没有多少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啊，选读一些我们聊天室观众的这个评论，然后呢我们就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阿华田这位观众，他说，争功诿过，出大事皇帝就躲起来不见人影了。安妮亚他说，这下着实是打了习近平的脸啊。还有一位呢说，习近平还没有编好借口，所以他没有发声啊。另外一位呢叫郭香炉，他说，一个人的认知决定了他所做出的决定，中国防疫政策就好像是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刹车，在中国大地哀鸿遍野大外宣，一直催坚持清零，人们没有心理准备，没有物资准备，这是小学生治国的悲哀。另外一位叫安吉利亚刘，他说，应该早就是扩散了，只是被掩盖了事实。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上半场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杨建立和于平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